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嘉义、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九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中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世尊大雄大力大慈悲，普为大圣根器弟子宣讲诸法实相真义，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无相无为，能够如实知如实见者，就是真实入佛陀本怀。正觉台北讲堂每周二晚上由平时导师开演佛藏经，阐述大圣第一义谛妙法，各地讲堂同步播放 DVD， 欢迎大众前往听讲。
早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见、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见、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您收看正觉教团电视弘法节目。目前正在演出的是三圣菩提之入门起信单元。入门起信系列是以平时导师所宣讲的起信论讲记为蓝本，内容主要是在宣说新生灭门与新正入门之详细内涵，宣示成佛之道精神所在之一切种之妙义。今天我们将接续上一集，继续为大家说明近年来严重影响台湾佛教界的两股庞大的破法势力。佛教的第一个破法势力是假藏传佛教，他们把佛法引向外道法和民间信仰里面去，以种种的外道法门和外道邪见来取代佛陀正法。假藏传佛教中其实并没有佛教的正法存在，都是将外道法以似是而非的说法来蒙骗学佛人。第二个破法势力，这是引领台湾佛教界数十年的摩摩导师，他的著作很多，加上歪曲的第三转法轮经典的考证，让人家误以为他言之有理，把大家引向一切法空的般若邪见之中。因此我们必须利用三圣菩提电视弘法的因缘，把它给如实显示出来，让广大的佛门士众都能了解他们的邪谬所在，希望救护大众远离邪见的荼毒，让所有的佛弟子都能回归佛陀本怀，亲证生命实相。话说引领台湾佛教界数十年的摩摩导师，他的所有法义归结起来，其实就只是假藏传佛教中黄教系统的应承派中观邪见，也就是安徽、越城、 吉天、阿底峡、中克巴、达赖喇嘛所弘传的密宗黄教应承派中观的恶取空邪见。除此之外，他就没有任何的法义可说了。所以摩摩导师所有的法义，其本质完全是密宗黄教的邪法，因此他也是假藏传佛教所设的修行者，应该把他判为假藏传佛教的一份子。他只有因为反对双生法而与假藏传佛教有所不同，但其实他的中观般若教法则完全是藏密黄教的应承派中观见，所以他其实是应该设属于假藏传佛教的。各位菩萨，我们不妨想想看，如果让假藏传佛教的邪法如是继续弘传下去，会对佛教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如果让某某导师的著作和思想继续流通，继续传授下去，又会对佛教产生什么样的质变呢？这都是我们应该要深入探究的问题。因为这两个体系的相似佛法，对佛教界影响很广大，也很深远。影响广大的是假藏传佛教，影响深远的则是摩摩导师的一切法空邪见。对于这样的事实真相，我们正觉同修会有责任把它公诸于世，让广大的佛子不会再误入歧途，而耽误自己今生乃至未来几生的道业。而这件催邪显正的事业，我们今天如果不做，未来也一定没有人敢做，因为做这件事必须要有很大的胆识你才敢做。譬如平时导师一个人领导正觉同修会这样小小的团体，却敢于对抗势力庞大的假藏传佛教，敢于面对摩摩导师庞大的教团势力，这都必须要有很大的胆识才能做得到。这其中的辛苦也是一般人所无法想象的。值得注意的是，摩摩导师的许多著作，譬如《佛法概论》、佛教思想史、中观般若、阿含佛法、唯识总志等，现在几乎已经成为台湾乃至中国大陆所有佛学院佛学研究所的基本教材。如是错误的知见铺天盖地，不免令人忧心佛教了义正法是否能永续流传？中国佛教发展之命脉是否会因此而断绝？平时导师为了救护被摩摩导师邪见所误导的众生，在公元2001年出版的《邪见与佛法》书中，有一篇法义辩证无遮大会的公开声明，书中表明，凡是被平时导师所评论过的诸方大师都可以前来做法义的辩论，但只限于第一义的辩论，世间法的辩论则不予接受，因为世间法跟我们弘法无关，所以不接受。未被平时导师评论过法义的人要求辩证，我们也不接受，因为一定会有许多小法师小居士想借着与平时导师法义辩证的机会来拉抬自己的身价， 假使常常有这样的人前来挑战，对佛教界素质的提升并没有帮助，只是徒增无谓的争论，浪费大家的宝贵时间而已。因为那些人连第八识的内涵都弄不清楚，又如何能和平师导师进行法义辩证呢？双方差距太过悬殊的时候，根本就无法辩证。假使真的要接受他们的辩证要求，一定会成为鸡同鸭讲，完全没有交集，根本就无法对谈。为了避免宝贵的时间被那些知见极为贫乏而又自以为是的自大者所浪费，平师导师因此只针对被他评论过的大师们公开接受法义辩证的要求。也就是说，凡是被平师导师评论过的大师都可以前来要求进行法义的辩论。这可以有两种方式来进行，一个是私下的，一个是公开的。公开的辩论必须依照天主法义辩证无遮大会的方式来进行。换句话说，他们任何人都可以上台来挑战，挑战的结果，谁的法义辩证落在下处，谁就得抹脖子，也就是必须自裁断命。如果不愿意自己抹脖子也是可以的。另外有一个开源的方法，那就是可以收对方当徒弟，或者自己去当对方的徒弟。不论哪一方当了人家的徒弟以后，终身不得违背师教，这样就可以免去一死。法义辩证五遮大会在西天的规矩一直都是这样的。假使你是私下来做辩证，那也欢迎，双方就可以免除这种后果严重的辩前拒绝。因为私下辩证都是善意的，这意思是说，平时导师为什么要做台湾有佛教史以来的第一次法义辩证五遮大会呢？最主要的原因是想借着这个机会，把佛教正法的中风宗旨给抵定下来。就像以前南宗和泽神会禅师的北上京城长安去抵定禅门中风，确定禅宗宗旨是一样的意思。这则法义辩证五遮大会声明，自公元2001年刊载以来，至今已逾十年有余，却始终不见有人前来挑战，可见如来藏正法的威德力实在不容小觑。一切有志学人终将信受如来藏思想，乃三圣佛法及世间一切法之根本。舍离如来藏之根本，则世间一切诸法乃至三圣佛法也将全盘瓦解，一切众生都将落在意识境界中无法出离，则佛法之实证也都会变成佛学之研究而已。至于假藏传佛教的行径，可以用索引行怪来形容最为贴切。他们把许多的外道法掺进佛教里面来，一一取代佛教正法，把佛教的法相境界和种种名相果位的修正都用外道法中的境界来取代，几乎没有一法不被他们用外道法来取代的。这样的做法就叫做蚕食鲸吞，它是从很多方面不断的蚕食， 禅时完毕了，就达到静吞的目的。他们从各个方向、各个层次上，把佛法全部外道化。如果现代的佛法被他们再一次的全面外道化以后，以前天竺佛教灭于密宗手里的故事又将会重新再演一次。到了他们禅师完毕的时候，那佛法就永远断绝了，又会变成天竺婆罗王朝时代的密宗外道法的佛教，成为本质是外道法，而只有佛教表象存在的外道邪教。佛教到此也就永远灭亡而无法复兴了。由于这样的缘故，平师导师这些年来不仅透过狂密与真密专书的出版，揭露假藏传佛教中许多不为人知的法义秘密。密教之法自始至终都不离双生盈乐第四喜之法，将之选为修正之最终胡地。假藏传佛教之所有密续，一切隐语所说，也同样都是这些法义，没有其他的了。平师导师同时也在周二讲经时不断举证假藏传佛教和摩摩导师的邪知邪见，比对佛陀所说以如来藏为核心的佛菩提道正理，让大众容易理解而升起正知正见来。因为只要知见正确，未来就有实证佛菩提的因缘。各位菩萨，以上为大家说明的是近年来严重影响台湾佛教界的两股庞大势力破法的情形。我们接着回到起信论的论文所说，这一个第八世自心是一切染法所不能染污的道理上来。为什么说这个第八世心是一切染法所不能染呢？但却又说它含藏无始劫以来所熏习的染污种子呢？它既然含藏了无始劫来的染污种子，那它应当是染污的心才对啊，为什么却又是自性清净的呢？针对这个难解的道理，我们来举证《圣蛮经》卷一中的一段经文，为大家说明。圣蛮夫人向佛禀钵说：“世尊，如来藏者是法界藏、法身藏、出世间上上藏、自性清净藏，此性清净如来藏而克成烦恼，丧烦恼所染，不思议如来境界。何以故？刹那善心非烦恼所染，刹那不善心亦非烦恼所染。烦恼不处心，心不处烦恼，云何不处法而能得染心？世尊，染有烦恼，有烦恼染心，自性清净心而有染者，难可了之。唯佛世尊实演实智，为法根本，为通达法，为正法一，如实直见。”这段经文意思是说，如来藏它叫做法界藏，因为一切法界都含藏在这个第八世如来藏里面，由它而显现出来。它同时又是法身藏，因为从初地开始的分证五分法身，这五分法身的五个法也是从这个第八世开始的。 一直到成佛时还是这个如来藏，改名为真如心。那是因为到达佛地的时候，它是真实的如，究竟的如，它也是出世间的上上藏。因为从无量劫以来，它不曾在世间的六尘万法上轮转生死，也不曾在世间的有漏有违法上轮转生死，所以它是出世间的。它同时也是诸佛诸大菩萨所说凡愚所不能知的心。所谓凡，是讲凡夫外道，愚则是讲二圣有学无学圣人，因为他们都尚未证得第八识的所在，对法界中的真相都还不知道，所以叫做愚。也因为连二圣圣人也无法知道的法界秘密，所以这个如来藏就叫做上上藏。它同时也是自性清净藏，因为不管众生如何轮回生死，如何贪染，它始终依照自己的那种清净本性而安住。然而如何是他的清净本性呢？这是说他不贪也不厌，他不垢也不净，他离六尘中的见闻觉知恒住，而从来都不思量一切法，远离贪厌垢净两边，所以说他叫做自性清净心。他从无始以来一直都有这种无漏的功德性，这也就是起信论中所讲的无漏功德。因此马明菩萨说这个第八识如来藏叫做自性清净藏。圣满夫人又告诉我们说，这个自性清净的如来藏却为客尘烦恼所染污，也有上烦恼的染污。所谓客尘烦恼，又称为一念无明，也叫做烦恼障。在二圣法里面就称它为三伏劫、五下分劫、五上分劫，而在大乘法中就叫做烦恼障。在声满经里面说，这个烦恼障就叫做见一处住地烦恼，也就是我见烦恼。这个烦恼障又包括另外三个烦恼，也叫做三界爱，那就是欲界爱、色界爱以及五色界爱的住地烦恼，和二圣所破的见一处住地烦恼合起来就叫做四住地烦恼。这四种住地无明就叫做客尘烦恼，因为这四种烦恼在众生的觉知心上就好像客人一样，不停地来来去去而不常住，一直在变幻不停，所以叫做客尘烦恼。这是因为这四种烦恼与主体心第八识不相应，是与非主体的七识心王客心相应的，所以又称为客尘烦恼。也因为这四种烦恼是在六尘上面所升起的烦恼，不牵涉到法界实相的烦恼，所以称为客尘烦恼。至于上烦恼呢，则是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多是不相应的，只有极少数已经亲证第八识的菩萨才会与上烦恼相应。上烦恼就是开始起心探讨如何能够修成究竟佛地功德，起了这样的烦恼时，就表示你已经明心，并且知道自己悟了以后仍然不是佛， 心力向探究成佛的过程和内容。因此，上烦恼是相对于起烦恼，相对于一念无明四种住地的下烦恼，而称呼它为上烦恼的。各位菩萨，有关上烦恼、下烦恼，以及这个自性清净心为什么会有染污的妙义，下一集我们有精彩的内容继续为大家选说。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个单元就为您说到这里，非常谢谢您的收看，祝福您色身康泰，学法无碍，早证菩提，阿弥陀佛。
见性与看话头，黄振信老师著。本书详说禅宗看话头的方法，并细说看话头与眼见佛性的关系，以及眼见佛性者求见佛性前必须具备的条件。内容兼顾眼见佛性的理论与实修的方法，条理分明而且详实周全深入。